五章的三十一节开始读，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拉班说。二十五、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她起名叫吕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亲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
现在请我们一定把这四个人要记好，雅各开始生了四个儿子，第一个叫做流便，第二个叫做西缅，第三个叫利未，第四个叫犹大。哎，最好把这四个次序很重要，就是这四个很重要。好，我们把这四个记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请读第三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三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这是倒数的第十一个，叫做约瑟啊，请我们记得哈。中间呢我们就没有讲了，就没有今天我们就不提了。第一个前面四个，现在我们要说倒数的两个，这是倒数的第一个，现在倒数的最后一个，请我们读第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在说到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上一次我们已经把这十二个支派的次序已经讲过了，大家都有讲义了。那今天我们要重点的要讲利未支派，所以在讲利未支派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把最先雅各最先生的四个孩子是利亚生的四个啊，从流便开始，第二西缅，第三个利未，第四个犹大，然后倒数的十一十二两个，那就是拉结生的，一个叫做约瑟，最小的一个叫便雅悯，啊，这六个，啊，我们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要用到这方面，所以这六个要记得。中间的，比方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这个以撒加、希伯伦那六个，我们今天就，不讲它。但是这几个很重要， 第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就是王柏希弟兄正在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讲到犹大，啊，现在正在讲犹大。那么犹大他是君王的意思，啊，犹大他是君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约瑟，就是我们说倒数的是一个约瑟，约瑟就是长子。那么现在要请你读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以色列的长子是吕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好，你看这个约瑟啊，是倒数的第二个，对不对？他现在成为长子了，你说稀不稀奇，好不好？那么犹大是从上面数过来是老四，君王是从老四出来。好，这是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约瑟和犹大很重要。现在王柏希弟兄正给大家讲，又讲到十二个支派，又讲到这十二个支派将来在千年国度，在新天新地都有他们的地位。还没讲完，他还讲了很长。那么现在我们就为什么他把犹大提出来讲？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君王是从犹大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哪一个君王是从犹大出来？啊，犹大这个支派，君王从他来出，就是大卫。啊，请我们注意，以色列人有一个皇帝叫做大卫，有个王叫做大卫。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这里就说君王从他那里出来。那么约瑟，为什么说约瑟就成为长子？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约瑟他分了两份财产，对不对？长子是双倍的财产啊，产业有两份，所以约瑟他是有两份的产业，他就是成了长子了。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就把讲过的复习一下。那么今天我们重点的要和弟兄姊妹介绍立位，重点的要和弟兄姊妹介绍立位。那么立位呢，刚刚我们请大家看了流变，从出生的次序，流变是老大，西缅是老二，立位是老三，犹大是老四。好了，那么我们在刚刚读的历代志上第五章那里只说到约瑟是成为长子了，犹大君王从他而出了，这里没有再说到立位的问题了。但是立位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交通到立位的问题。现在我们简单的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立位这个支派，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过了，就是立位这个支派它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情况。因为上次我们就讲按照以色列人出生的次序只有十二个支派， 但是到了这个创世纪，雅各到埃及和约瑟见面的时候，就把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啊，以法莲小儿子马拉西是大的，他就把这两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约瑟嘛，约瑟有两个儿子，他就把这两个儿子呢摆在他的名下了。他本来生了十二个儿子，现在约瑟这个儿子里面有两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又摆进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就变成多少个支派了？变成十三个支派。变成了十三个支派以后，因为我们上次讲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那现在变成十三个支派好像就不完全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好了，神就在这里把利未这个支派拿出来了，利未这个支派就拿出来了，利未支派拿出来，这个支派就是专门来侍奉神，其他还有十二个支派就不侍奉神，就是利未支派是专门来侍奉神，祭司也是他们来做，这是利未支派的。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一点，以色列人现在是十三个支派，但是有十二个支派是要分地业的，就是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要把迦南地的地业要分十二个，分给他们十二份，要分给十二个支派。那么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不分地，他就不分地了啊，这是上次我们也说过，他就不分地了啊。因此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说到这个利未支派他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讲利未支派在以色列人中的功用，我们有一个讲义。一开始我们就讲利未是老三，他是利亚所生的。利未这个字的名字，请你记得，他这个利未这两个字是中文翻译，他的读音叫利未。利未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联合，你跟谁来联合？所以利未是联合。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利未，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这个老三，他还没有后代的时候，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那请我们读创世纪三十四章。好，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们先读到第五节啊，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事件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事件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
好了，那么你看。雅各除了有十二个儿子，还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叫底拿。那么这个底拿，她当时就在迦南地出去看 这些外邦，因为迦南地那个还是外邦的人住在那里，他就去看那些周围的这些外邦人，他就和他们去看他们。那时一看，就被有一个男孩子是西魏人示剑，他就把看上的地拿了，而且就玷污了他了。那现在我们要说一下西魏人是一个什么人啊，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十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
好，下面我们就没有读了。那你看看，这西魏人是谁的后代？是迦南的后代。那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一个是闪、雅弗，还有一个是韩。那么迦南就是韩的后代，是受咒诅的，所以他的后代西魏人是受咒诅的。那么这一个受咒诅的外邦人玷污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他就做了这个事情，玷污了他了。玷污了他以后怎么办？好了，现在我们就说，再回到创世纪的三十四章十三节，创世纪三十四章的十三节。先读到十七节，十三节读到十七节。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
好了，那么他们呢就用了一个诡计，你看这里说到，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这诡诈的话就是，我们以色列人都要受割礼啊，你们也要受割礼，受割礼我们就把我们妹子嫁给你，不受割礼就不嫁，就用这个诡诈的欺骗的话来告诉他们，他们就是信以为真了，就都去受割礼啊。所以现在请我们读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或者多读一点，读到三十节好吧。
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了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财货、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你看他们。这是两个人，请你记得啊，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叫西缅，一个叫什么利未，就是老二和老三，好吧？ 老大没有出面，老二老三就趁着他们受了隔离，那是要开刀，受了隔离以后还在疼痛的时候，他们就用刀把所有的男的男丁都杀了，西魏人的这个男丁都杀完了，把他们东西都抢走了，妇女孩童也弄走了，牛羊这些都弄走了，他们就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这是错误的，如果是事件犯了罪，对不对？你只能处分事件，对不对？别的人没有啊，你不能把别人都杀掉嘛，所以他们就是用诡诈的办法来把整个的西魏人都把他杀掉，男丁都杀掉。因为做这种事情以后啊，他们的父亲雅各对这件事情就对他们有一个咒诅的话，好不好？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的49章第5节到第7节，创世纪49章5节到7节。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呐，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呐，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这是雅各他们的父亲在临死前对于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儿子都有说的话，有的是祝福，但是对这两个支派，一个是西缅，一个利未，他就咒诅。你看他是怎么讲呢？第7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看到没有？你们怎么能够用诡诈的办法把这个西魏人的男丁都杀掉了？他们当时应该怎么做是最好？因为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爸爸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应该和爸爸商量，爸爸我们想这样去做可不可以？没有跟爸爸商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圣经里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一个做儿女的，你一定要知道父母是你生命的源头，没有父母哪里还有你啊？没有父母没有我嘛，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和父母商量，然后再去行动，不能随便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错的。而因此最后因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没有和父母商量，所以最后受到咒诅了。我看他咒诅他是怎么讲，第7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西缅是老二，利未是老三，他们在迦南地也要分地给他们，但是分地是怎么分法那就不同了。一个那就是说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我们就要看到底在分地的时候是怎么分的，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书亚记49章。第1节，我们就读第1节。
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捏出第2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太，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
好， 西缅分的地是在犹大这个支派的中间，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犹大分的地是很大的，很大的。犹大这个支派分的地是在南方，这个约书亚记十九章第一节，是整个迦南地的南方，差不多要占了三分之一，都是给犹大的分。然后西缅就在犹大的地里面分了一块给他，分了一块给他。那假如说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方我们现在在 BC 省， BC 省应该是很大，对不对？那 BC 省里面，假如是犹大的地是 BC 省，那么西缅呢，可能就是贝尔比这一块给他，好不好？贝尔比这一块给他是在什么 BC 省的里面，好不好？如果犹大是君王，这个西缅就要受君王的什么管制了、控制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你就不敢任志妄为了，好不好？过去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杀西魏人就杀西魏人，想说欺骗他们你就欺骗。但是现在就把你分的地是在犹大的里，犹大地的里面，那就是犹大那把你管住了，犹大是君王，那都管理了，你想要任志妄为不行了。所以你看，就是分居，对不对？好了，就是西缅受的咒诅，他以后分的地是在犹大的地的里面。现在我们要看看利未，他利未是怎么分的地。那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的十三章，请我们读十四节，读十四节。
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好，你看这个利未这个支派啊，根本就没有分地给他。上次我们讲了吧，他没有地，没有地他应该有地方住啊，那他住在哪里啊？好了，那就很多支派里面就把这个地，这个支派里面的地给他一点，那个支派的地里面给他一点，他就很多支派里面都把他分地分给他，他就分给他，这个地不是分给他，给他所有权，或者是地也给他是他所有，不是的，只是分给你住，你就住，有地可以，你有牛羊，你可以在那放你的牛羊，好了，他是给他住的意思，不是给他，有真正分了地给他，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请你读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读到第八节。
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为歌善族研究利未人的
各辖、
对不起，为哥辖族研究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按揪得了十三座城。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揪得了十座城。格顺的子孙，从以撒迦支派、亚舍支派、拿弗他利支派、 住巴山的马纳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安鸠得了13座城。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从驴变支派、加德支派、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按鸠得了12座城。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交易按鸠分给利未人。
好了，刚刚我们讲西缅他的地是在犹大的地的里面，那么利未是怎么样呢？利未是每一个支派都拿着城市城给他住，好不好？就是你住这个城给你住，就是你在那里有居住权啊，没有所有权，好不好？所有权是别人的，你就可以住啊，有一些草地你可以放牧羊群，就完了，就分散了，是不是分散了？所以你看雅各临死的时候说这两个支派的时候，他们也分居也分散了，对不对？说的准不准确啊？非常准确。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年龄老了，像雅各，他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他说的很多话应该是代表了神的旨意了。所以你看他说的非常准确，就是这两个支派就分散了啊，分散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见为什么把利未支派要分散了。那么我们说神就早就知道利未这个支派他做这些事情，把这个杀了很多的人，那么这个利未这个支派神就看了，要把这个支派以后拿出来，不再分地给他们，他们没有产业了。这是一个从人来看是个坏的事情，你看嘛，大家都分了地，你神来你就不把地分给我，从人来看是个坏的事情，但是从神来看那是个好的事情啊。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好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就要继续要读下面。请我们现在要读出埃及记32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先从第一节出埃及记32章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的这一段圣经啊，已经有摩西了，对不对？已经有摩西了，摩西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他是利未支派的人啊。等等我们还要讲，那么摩西他是把以色列人，神要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要进迦南地区。现在他们正走在旷野的地方，这个地方正好叫做耶和华的山，神的山。到了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就停在那个地方，神就喊摩西呼召他到神那里去，然后神就告诉摩西，你应该怎么做，怎么见会幕，怎么做， 神对他说话。摩西上去了有40昼夜没有下来，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说摩西都走了到哪里去了，就对亚伦讲，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就说那摩西到哪里去了，我们前途怎么办呢，他现在还不回来。好了，就说亚伦啊，你该给我们想个办法了。好，亚伦就喊他们把金黄金的东西拿来，耳环啊，这个戒指啊，项链啊，拿来就做成一个金牛犊，你看没有？为什么要做成牛犊啊？因为埃及呀，人就是拜牛的，好不好？埃及就是拜牛，牛就是埃及人的神，所以他们就是从埃及出来，还没有把这个埃及的神那个牛还没有丢掉，所以来就做成一个牛。不但做成牛，还以色列人都去拜他，而且守节，并且说啊，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你看，这是拜偶像了嘛？啊，亚伦这样做，这是很错的这件事情。啊，以色列人这样做很错。那么我们就现在要继续读这一章圣经，32章的25节到29节，25节到29节，或者多读一节吧。啊，嗯，啊，到我们读到33节，读到33节，好吧。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讽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好了，你看这里啊，就看见以色列人在亚伦的带领下去拜那个金牛犊了，这是犯罪了。犯罪以后，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做，神就告诉他，那么他这个做是对的。他就说了一句话，第26节，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就是谁愿意属耶和华就到我这里来，属耶和华的。那么你就看见12个支派里面，或者说13个支派里面，只有一个支派来了，那个支派是什么支派啊？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愿意属耶和华，不拜那个金牛犊，看到没有啊？如果他们原来拜的，他们也知道错了，他现在不拜了，那么别的支派就不来，看到没有？所以属耶和华的就到这里来，只有利未支派来了。然后他们就杀他们的弟兄，当然我们在这看你杀弟兄很残忍哈，但是这一个在圣经上来讲，在旧约来讲是可以的。你们记得旧约圣经里告诉我们，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看到没有？以命抵命，好不好？你打掉我一个牙齿，在旧约可以啊，打掉我牙齿，我就可以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这是旧约。你打瞎我一个眼睛，我可以把你眼睛打瞎，这是神允许的，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你把他杀了以后，你的命他就可以被他杀，但是新约不能够哈，这是旧约。所以他们就杀他的弟兄，那天杀了3000人，那就代表审判了啊！ 你们不要神，你们要拜偶像，我不去拜偶像，我们不去拜，利未人不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那我们就要为神站出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现在拿中国来讲，大陆贪污好厉害啊，最近报纸上也真的多，有钱有权，很这些人啊很难，你有钱有权你就能够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你自己，所以我们就看见贪污是普遍了。有没有人可以不贪污的？我知道，我知道有基督徒在国内，他们也做官，但是他不贪污，他不贪污，这个就不同了，好不好？因此，我们在要看见能够在一个腐坏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个制度下面，你能够不同流合污，这种人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当时你看这里有13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愿意站出来。所以刚刚我们讲利未这个字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联合，那就是他们现在要和谁联合啊？跟神联合，就是神联合。那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联合，就是你一定要和神联合，你一定要和神联合。因此摩西在这里就有一句话，他说第29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儿子与弟兄，那就是说别的支派的是弟兄，儿子那可能利未人他的儿子也要拜，他说我竟然还要拜金牛犊，好了，那利未人就可能把自己儿子都杀掉了。为什么？他要这里讲到一个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利未支派要自洁，自己保持自己是圣洁的，要归耶和华为圣的，要和耶和华联系 联合。利未就是走的这么一条道路，所以后面就有一句话，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神就赐福给他们，神一赐福给他们，我们就知道第一个神赐福给他们，就是利未人从现在就开始神就要他们出来侍奉神，利未人他们就可以侍奉神了啊。上一次我们也读了啊，他们是来侍奉神，这是利未人。利未人侍奉神，他们在地上就没有产业，你看到没有？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的产业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啊，利未人的产业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那现在请我们来再读一读《约书亚记》18章。对不起，民数记啊，民数记 我们先读第三章。第五节，民书，或者我们先把第五节读到第六节，好吧？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
好了，所以祭司是侍奉神的，利未人也现在来侍奉神了。而且利未人不属在以色列人中，就请你读第二章的三十三节，第二章的三十三节。
唯独利未人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你看，他们就不属在十三个支派里面，所以有十二个支派是要数人数的，但是利未支派他不数人数。那再请你读第四章，请我们先读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第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第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
你看见没有？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所以利未人是和神联合了，他归他了。为什么？因为摩西就说，凡属耶和华的就到我这里来，利未支派就来了，他们愿意跟随神，他们愿意跟随神，他们就自洁为圣洁，自洁，神就祝福他们。这就是利未支派，他们现在就在侍奉神了，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所以他们在地上就没有这个属地的那个产业了，不分地了，这是利未人，就是利未支派的。我们看他的特点，他的特点，第一个，他愿意自洁，自洁就是和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你们要去拜偶像。拜那个金牛犊，我不拜金牛犊，我要自己，我是要神。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真理弄清楚。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腓拉铁菲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那就不适合别人要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他去做，我们一定要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我们就是怎样去做。那么利未人他就是愿意和神联合，刚刚我们讲了听神的话，神就拣选他们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利未支派和其他的支派不同了，神就把它摆在一个能够侍奉神的这个地方去，地位上去。旧约我们也说过，神是从十二个支派里头或者是三个支派里面拣选了一个支派来侍奉神，其余的支派就不是侍奉神了，他们就个人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喂牛羊的东西喂牛羊，该种地的你去种地，你就做世界上事情，只有我们来侍奉神。但是在新约就不同了， 因为旧约神是原来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全部都来侍奉神，这是神的目的啊。这个我们请读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19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再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看第六节他就说，你们整个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就是以色列人，你12个支派或者是13个支派都要归耶和华，成什么呢？成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神的目的，神愿意，但是你愿不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神愿意，以色列人愿不愿意？那么我们到刚刚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就看见12个支派或者13个支派里面只有一个支派愿意，其他不愿意，对不对？所以凡属耶和华的都这里来，利未支派来了，其他不来了。这是旧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就看到整个的以色列人是不能够侍奉他的，不愿意侍奉他，只有一个支派愿意，神就拣选了利未支派。那么今天在新约那就不同了，那我们请你读彼得前书，2章5节，彼得前书2章5节，彼得前书新约啊，那是比较后面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记着耶稣基督所献，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你看在新约就是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你们就是知道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祭司。那假如你不愿意做那是另外的事情了，好不好？神是说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就像活石，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献灵祭。因此一个基督徒他直接和神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个人和主的关系，那是非常重要。前天我们和有几位福音朋友，我们在也是从大陆来的啊，我们在一起给他们传福音，讲到信仰的问题。首先我们就是说到你愿不愿意认识这一位神，宇宙中间有神，你愿不愿意认识，这是最重要。那么有的人他不愿意认识，那就没有办法了。神是很愿意使我们认识他， 谁也愿意和我们沟通，但是你愿不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神愿意你也愿意，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愿意认识神，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那么人是有罪的，你承不承认你有罪，现在就这个问题来了。很多人觉得说我没有罪，有的人说我凭良心，我又不杀人也不放火，我有什么罪啊？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侄子是在大陆做电工的，他的侄子没有信耶稣，他就到香港来看他的舅舅，这个舅舅就给他传福音，就说人有罪，他的侄子说，他说根本我就没有罪，他说我们在国内受的无神论教育啊，那是毛主席就教导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罪。他的舅舅没有办法说服他，就把他介绍给我啊。我有一次就当了他的舅舅，因为我从大陆，我是从大陆来的嘛，好，我就跟他谈，我就说，我问他，他说他没有罪，他是电工，我就请问你，我说你家里的灯泡，你家里的电灯泡坏了，你怎么办？他说我到电工房拿一个灯泡就装起来了嘛。我说你电工房拿的灯泡是你买的还是公家的？他说是公家的。我说那你把公家的东西拿来，不是你买的，你是假公济私哦，你没有罪吗？他说这个算什么罪？他说我们的书记啊，电冰箱坏了，就把电冰箱我们开到我电工房来，我就给他检查什么零件坏了，我就给他买一个零件给他换上去，公家出钱，书记都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哦，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那个标准是书记的标准，我们现在说的标准是神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标准。按书记的标准你没有罪，书记学谁啊？书记也许说学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学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再往上面学是中央了，好不好？他们都是这样做，所以你这样做没有罪。我说但是从神来看你就是有罪，你不能把公家东西拿来嘛。我记得在那个年代那是50年代，我们单位有一些护士，这些护士啊已经结了婚了，有孩子了，这个孩子可能在读小学，这些小学这些孩子天天要做作业啊，他说作业要去买纸啊，那时候工资很低啊，你要去给他买作业本，最好的办法，我们那些护士都不买作业本，就是把公家的那个病历纸啊一剁一剁就拿回家了，孩子就在上面做作业。那个时候还没有圆珠笔啊，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是蓝墨水蘸水钢笔，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要买一瓶蓝墨水也要花钱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把我们单位那个用了的那个空瓶子啊洗干净，把公家的蓝墨水倒瓶回去，都是这样做。你问他这个不犯法，因为领导都是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因此这个标准，我们今天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一定是神的标准，因为是神的标准所以人就有罪。所以我就问那个电工，他说那当然这就没有话讲嘛，而是神的标准有什么话讲。所以因此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认识这一位神，神是存在的。第二个，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如果你这两个你都承认了，好了，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你就和神联合了。 也可以向神说，所以包括摩西说，属神的就到我这里来，你可以到那里去。你如果心里面向神祷告，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有罪的人，我也给他们讲，那天我说圣经里讲的罪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的罪，一个是行为上的罪。什么叫行为心理的罪？贪心就是心理的罪，一贪，行为上的罪就叫贪污。你不一定有贪污，但是你没有说哪一个人就没有贪心，你有贪心，但是你不一定有贪污心的行为，不一定有贪污的行为。所以我们人除了有行为上的罪，你心里面还有罪。你心里可以嫉妒一个人啊，你可以恨一个人啊，你可以报复一个人啊，你心里面你可以骄傲啊，你觉得我比你好啊，但是你也可以有行为，因为我嫉妒你，我就可以背后去说你，那就是说就是行为了。我可以批评你，我的这是行为了。我可以去告你，这也是行为了。所以心里面的罪和行为上的罪要把它分开。我们到主神的面前去，一定要认罪，要自洁，就是我自己要认识我哪里有罪，我心里面有罪，我行为上有罪，你要把它分开出来。好了，然后你才会到神面前去认罪。你认罪以后，神就会听你的祷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不听罪人。如果你认罪以后，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所以基督徒为什么祷告神能听？因为首先他要认罪，这个是非常重要。等于在一个家庭里面，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今天功课也没有做完，就去打游戏机，打了功课到晚上睡觉都没有做完，怎么办？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先向爸爸妈妈认错，爸爸妈妈，我今天错了，我没有把功课做完。你认罪以后，认错以后，爸爸妈妈就才能够原谅你，这个关系才能够恢复。同样的，我们今天一样的，在神的面前。好，因此我们就看见利未人，他愿意和神联合，愿意站在神这一边来，所以他就要自洁为圣，神就祝福他，他就能够侍奉神。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侍奉神，因为神不像在旧约只拣选了一个支派来侍奉他，今天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侍奉他，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能够侍奉神。但是你愿不愿意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利未支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用了利未支派。那么现在我们来说到利未支派，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是用了利未支派。第一个，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出来，把他们带出来，神是要谁去带他们呢？要摩西带他们。摩西是什么人啊？利未支派的人。那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 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你看这里就说很清楚，摩西是利未人嘛，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就用了利未支派了，好不好？什么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用？以色列人要从埃及，他们在埃及是做奴仆奴隶的，神要把他们救出来到迦南地，这一个就是救恩临到了以色列人。神是用什么办法来救他们？是利用了利未人，是用了利未人，是用了利未支派。为什么利未支派？那么这里就是很清楚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利未支派他们是愿意属神，所以摩西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利未支派。所以神所用的人，神如果要用一个人，你必须是愿意和神联合，是属神的人，愿意自洁的人，愿意成圣的人，圣洁的人，你愿意自己愿意走这一个路，神会用你。所以神用摩西了，啊，他是立位支派。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个，第一个是神用摩西用立位支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第二个我们就要看撒母耳了，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高大卫，大卫是撒母耳高的了，好不好？当然我们现在要看看撒母耳，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亚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叫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好，这里就说到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人叫以法莲人啊，请我们注意，这里是说他是以法莲人，名字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第二节，一个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到十一节。
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你看这个哈拿，因为没有儿女，所以他就在那里向耶和华祷告，他这个祷告是心里愁苦啊，原文那个心字是魂里，魂里是愁苦了，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哈拿，他不是找人来帮忙，对不对？找哪个医生，或者去求神拜佛，没有，他就是向神祷告。他自己知道只有神能给他孩子。那现在我们要从读十九节读十九节到二十节。好，
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摩尔，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好，神就给他一个儿子，那撒摩尔就出来了。好，那么现在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撒摩尔，如果我们从这一章的第一节来讲，他是以法莲人，好不好？好了，这个就容易使我们误会了，好吧？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还是请你读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刚刚我们读了，我们再读一次哈。现在我们还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也是雅记二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回哥辖族沾研究，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按旧得了13座城，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安就得了10座城。
好，你看哥辖就是利未人，对不对？利未人的后代，利未啊，他有儿子，哥辖是其中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分了地，你看第五节，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看到没有？但支派、马拿西支派的地一中，按就得了10座城。那意思就是说，以法莲这个地方的地，曾经让利未人在那里住，好不好？如果一个利未人住在以法莲这个地方，他就生了孩子了。这个孩子按照他的祖先来讲，他是利未人。按照他现在出生的这个地方，他就是以法莲人，懂这意思吗？我们按照总数来讲，我们这些都是中国的大陆人，对不对？中国人。但是你跑到这里，你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又叫什么人啊？要叫加拿大人，懂不懂？好吧，
华裔
的。按照你出生的地，能知道加拿大人。按照你的生，你的源头，你就是中国人，一样的。所以利未人分到以法莲来，对不对？他住在以法莲。你知道到撒母耳出生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个表格啊，那个撒母耳是好多代哈，14代了，好不好？你像14代， 一代我们就说60岁算一代嘛，10代就是600年，对不对？那个立位人在这里已经住了600多年了，好不好？所以600多年，你看生下来的孩子就叫做以法莲人，好不好啊？但是他的祖先呢，他的支派来讲，他是立位人。好，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另外一张纸，就一个表格，好吧，请你看看。那么这个表格呢，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历代之上》第6章。好，现在先读第一节，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
利未的儿子是格胜、哥辖、米拉利，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布伦、西伯伦、乌薛。
好，你看到利未有3个儿子，格胜、哥辖、米拉利，看到没有？刚刚我们是哥辖就分了一个地，就在以法莲，对不对？他有3个儿子，哥辖又有儿子，哥辖的儿子就是暗兰、以斯哈、西伯伦、乌薛，看到没有？好，那么现在要请你看，也是历代之上第22节，
第六章
22节，要读到28节。
哥辖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撒，以比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乌列，乌列的儿子是乌西亚，乌西亚的儿子是少罗。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玛撒和亚西摩，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索菲的儿子是拿哈，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亚罗汉，亚罗汉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摩尔，撒摩尔的长子是约尔，次子是亚比亚。
好，这边呢我们就看见，你跟着从这里看好不好？第一代立位就是第一代，立位他有哥辖，立位有3个儿子，就是哥辖是一个儿子，第二代格顺、哥辖、米拉里，好，他是这样下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说哥辖他又有，这里是有5个儿子，有一个叫做亚米拿达，亚米拿达就是他生了一个生下来，好不好？那么从以利加来以后，这个地方他又有3个儿子，其中从这个儿子就生下来撒母耳了，好不好？就从这里来了。好，因此撒母耳你要推上去，从这里来看，撒母耳就是利未的后代，不是以法莲人。而如果说以法莲人是他出生的地方，他还是。他是利未支派。那么摩西在哪里呢？摩西在这里，暗兰。摩西是第4代，就是摩西在这里，我没有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们主要是说，就是摩西在这个地方第4代。那你看撒母耳是多少代啊？14代。已经是14代。那现在再请你读。撒母耳记上，16章。请我们《撒母耳记上》 十六章，先从第一节读到，先读第一节吧。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
神就要撒母耳到耶西家里去，在耶西的孩子里面找有一个孩子，是要告他做王，这个孩子就是大卫。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读下面，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三节，八节到十三节。
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马去了。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就是做王啊，对不对？君王就从大卫出来，大卫是犹大支派的，谁膏他呢？撒母耳膏他。撒母耳是哪一个支派呢？利未支派。所以神用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现在完全来侍奉神了，所以神就用利未支派来完成神的旨意。这个完成神的旨意，第一个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第二个国度就是撒母耳去膏的，大卫是撒母耳膏的。那么利未的第四代是摩西，摩西第四代，利未的第四代的子孙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十四代就是撒母耳，就告诉大卫，国度就有了。因此从我们来看，今天国度，我们今天活在天国的里面，活在天国实际的里面，这就是一个国度。那么这个国度怎么带来的？是一定要借助一批祭司的国度，就是这一批人是愿意自洁自己，分别为圣，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听神的话，一切按照圣经去做，神就能够用他，用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利未支派，神正在用他。最后我们要看见利未支派是要受到神的祝福的，他们专门在千年国度里面，他们要分地的，而且以后这个王伯希弟兄会讲到，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里面有一个门就叫做利未的，那么现在请你读一处圣经，就是以西结束，后面翻以西结束。四十八章，十一节读到十三节，十一节读到十三节，以西结书四十八章。十一节读到十三节，
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 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这要归与他们为贡地，是全地中至圣的，贡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
十三节，
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与祭司的地界相等，都长25000肘，宽10000肘。
这是利未人要分地了。就为了利未人不分地，好不好？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千年国度了，好不好？到千年国的时候，利未人要分地了。好，然后我们再往下面读。请我们读第三四节，要读到35节，35节到35节，就是这一章。
城的北面4500肘，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黎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东边4500肘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为但门。南边4500肘有三门，一为西缅门，一为以撒迦门，一为西布伦门。西面4500肘有三门，一为加德门，一为亚舍门，一为拿弗他利门。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是你看到这31节，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好不好？所以到这是到新天新地，利未的名字要在门上。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利未支派，今天我们专门和弟兄姊妹叫做利未支派，我们看到利未支派的特点和将来神要给他的赏赐，就是代表他愿意和神联合。今天我们的路也应该是走这一条道路，要自洁，分别为圣，和神来联合，属神，一切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一个神就必然有祝福，好吧？我想我今天就把利未支派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如果或者还有几分，给弟兄姊妹几分钟，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我没说清楚。
他利未支派和别的支派之间通婚吗？
可以的。
那他是怎么算？怎么算他是属于利未人还是属于别的支派的？
通婚是另外一件事情。不错。
好，那我们请
刘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